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TFM 马秀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抖音那里呢曾经刷过关于到大漆的一些就是所谓的艺术品，我是觉得说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说到大漆的话呢，它是中国的其中一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也是被大家呢誉为时间好物。怎么说？因为呢它非常的有这个保存的价值，甚至是它可以保存非常非常的久。而且这一次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非常开心，因为呢我觉得它算是马来西亚第一人，因为真的我们没有看到有马来西亚人呢是接触这个大漆的文化的。那在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欢迎来自书屋的 Coco。Hello，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Coco 萧和文，我是来自书屋在中国留学的一个学生，目前是在中国华侨大学研一美术学院的，现在在中国主修这个漆画专业。
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当初为什么你会想说要去学这个漆画呢？
其实这是一个缘分。他是这样，是因为我当时是疫情，然后一直就不能回到中国上学，
是，
然后那时候是大三下学期的时候，就刚好是我记得是10月26号，刚好就安排我们可以返校，然后我就回去，经过一个多月的隔离，然后回到学校就遇到我现在的研究生导师，他就是我当时做那个毕业创作的导师，然后他知道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他就说哎，那可以学一下这个漆画，因为我们学校就他一个是教漆画的，然后我就说哎，那我也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原定计划我们做的是一张1米乘1米的作品，
嗯，
然后就是现在我的那张作品马来风筝哇哦那一张，
嗯，
哇哦不烂。然后是在12月底的时候我正准备开始做，然后板子什么也全到了，我的稿子也出来，1月初吧，正要开始做的时候发现那个板子坏掉了，然后没办法，因为原定是一米乘一米嘛，
是，
然后就只能重新订板子。然后正好老师那里说他有一个朋友有一个现成的，尺寸是一样，只不过现在是1米8乘1米8，他就问我你要不要试一下，然后我当时也很纠结，我才1米8多大，我都没那个概念，然后我就说那行吧，我就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我就做，然后拿到板子的那一瞬间我都傻掉，太大太大，那个房间的桌子一放下去都满了，太大。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稿子都有了，我就开始透稿，然后开始，因为我们大漆里面所有这些贴的东西都是第一步做，
嗯，
然后我就开始每一天都在那里贴蛋壳，
而且一贴蛋壳贴了很久，哎，
对，我蛋壳贴了1个月半差不多，因为整个背景除了那个风筝其他全都是蛋壳。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而且我看得出就是你是一个要求非常完美的一个人，因为前面前期的我知道你的蛋壳就是有在你的视频当中有提到嘛，就是贴的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后来你整个就在铲掉，然后再重新的做过，其实就等于说前期的工作有一部分就是又重新的我们归零然后再做，所以那一个算是你当时的一个挑战吗？
给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所有东西我都是未知的，
嗯，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企划，因为我们原来是大二的时候有一堂是漆画课程，
是，
然后我因为没有返校也没有这些材料就做不了，然后我就是等到那时候就是大三毕设才开始接触这个漆画，然后当时就是第一次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我所有东西都是边做边摸索出来才懂的，所以我就做一步学一步，做一步学一步，跟我说现在贴蛋壳我就是贴，就是每天都在贴，然后他那时候主要是因为我已经贴完了其实，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块是因为那个是一开始贴的地方，
对，
就觉得贴得很不满意，然后我越看越不满意，我说没事我还有时间铲掉重贴
而且整幅大概花了差不多是4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而且那一幅确实真的是挺特别的，因为呢它就是我们马来西亚非常独有的一个风筝的一个造型，而且其实除了那个作品之外呢，本身今天 Coco 也非常的有心就带来了我们这里的这个就是富有亚达街啦，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敦的这个漆画，确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你一去摸 那个整个纹理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整体你真的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IRCU 人物专访。
我们知道说这个漆画的这个工艺呢确实非常考时间也非常考精力，可是为什么坚持下来的人不多？
坚持下来的人不多是因为这样，它确实耗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漆材料比较昂贵，它是一个耗时耗力，然后包括现在时代的迅速发展，很少人会再去愿意花时间花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尤其是现在年轻人这些。但是现在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有不少的年轻人开始往回走，把这些大漆这种非遗的东西再重新拿出来，拿到大众的视野来看。所以说现在在中国来说，漆专业这个东西又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出来。
而且这几年呢其实也是哦，其实除了这一些所谓刚刚所提到的非遗之外呢，本身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地方或者是旅游景点呢也是近期被很多的年轻人呢也是不断的就是去推广或者去带起来，或者是很多人其实都很期待说，哎，欢迎你来我家乡玩哦。
想知道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以及各个领域的故事吗？ TFM IRCU 人物专访通通告诉你。
那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大漆，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就是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分享一下它有哪一些的优点呢？因为有一些的朋友可能如果有接触过，他们大概会了解，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朋友其实对于大漆这个文化呢还是蛮新的，所以可不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漆的优点？就是它防腐，它耐潮耐高温，它有一句话叫做低漆入土千年不腐，它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久远的一个文化。然后它我记得在现在来说，他们挖掘到最早以前的古物是8000年前在杭州萧山挖出来的一个那个弓，它上面的漆还是保留到现在还是好好的。这几年是越来越多这种漆文物被发掘出来，它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耐用，它也很耐高温，所以有的是做成那个漆艺的杯子什么，它都是可以用热水冲茶喝的。
是，而且呢我们还是刚刚私底下我们有聊到一些关于到大漆竹啦或者是螺钿啦蛋壳啦，因为呢 Coco 有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大漆的这个文化里头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的，因为像刚刚我们所说的就是有一些的作品呢他们其实可以用不同的这个材料呢可能把它镶嵌在里头，而且打磨这个过程当中 Coco 也有提到就是很多的东西是未知数，因为你完全没有办法的去想象说接下来呈现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
是的。
这时候呢我们就来问问看一下 Coco， 因为其实我们有发现到说你的大部分的这个作品呢都是结合了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文化为背景嘛，所以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目前啊就是你创作过让你最难忘的一幅作品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我的那一张壁色，因为我跟他是最有感情的一张，我毕竟跟他相处了4个月半，对，而且他就是我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刚刚进入学习漆这个东西的时候第一次接触，我所有的什么过敏啊然后第一次贴螺钿啊然后用色消这些东西所有都是在他这个上面做实验的，而且他是最具马来西亚代表性的一个东西。我想做到的就是中马文化艺术这些相互融合相互交流这一个事情，然后我当时会选择做这个风筝，因为我就知道这个风筝是我们马来西亚人一看就知道，哎，这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东西。
对，
我就想要达到这个效果，我是希望说我的这个东西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能宣传的是马来西亚的文化马来西亚的东西，然后当我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我能够在马来西亚以这种方式来宣传中国的大漆文化。
这要互相交融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而且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把我们的这边的文化呢能够让大家看到，然后又可以以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形式带出来，确实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特别嘉宾有谁呢？
其实你即将在2月份的时候就是要在石屋有一个展览了，对不对？
是的，到时候是2月23日在石屋那个沙捞越科技大学办一个展览，差不多会有20幅左右的漆画作品。
是，而且每一幅呢都是精心的打磨花了不少的时间哦，所以就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呢就是去到那里，特别是石屋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去到那里呢好好的去观展的。那对于现在其实你觉得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接触这一方面觉得说在马来西亚或者是在中国那里还是比较属于局限一些些的呢，并没有被大家发掘的 那么的深入。
他现在是逐渐的被发掘的蛮深入了，
嗯，
他之前可能还没有到这样，是因为中国现在也很提倡这种非遗文化走入社会嘛。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东西，那我肯定是要带回来，因为我也是这里的人嘛，我也是马来西亚人，然后我就希望我在中国所学的东西我也能够带回来分享让大家知道。你们可能大家可以不一定去学习去怎么样，但是我希望的是至少能够让这边的人知道，哎，原来中国也有一个这样子的非遗。我觉得大旗它最值得学习的它不是那些工艺，就是它你在制作的过程，你的那个耐心，你的那个坚持，这个是很值得让人家学习的。
是因为确实好的东西呢是需要呢花时间呢慢慢的去积累，或者是慢慢的去把它给打造出来的、哦、那今天整个分享呢，我只能说真的在这个访问当中，我可以看到 Coco 的这个眼睛呢说的大旗的话整个是有光的，所以我就希望说接下来呢我们马来西亚呢也是有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大旗的文化班，然后让更多的一些朋友呢可以好好的去接触，然后大家呢也可以真的就是上到 Coco 的社交媒体上面呢去多看他的一些更多更棒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 Coco 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大家。